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1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发表文章，再提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甚至将法治提升为制度根基。
中共说要加强法治，就是要加强对老百姓的管制，而不是真正的给老百姓权利。
中国与亚太国家签署多边经贸协议，其中没有包括美国，这是否对美国经济地位构成挑战？中共言论审查的触角扩展到海外，导致近年来因言获罪的海外华人人数激增。在中国与其他14个亚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RCEP 之后，中国多家媒体盛赞这凸显出中国的亚太经济强国地位正在对美国构成挑战。不过，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发来报道说，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媒体夸大了这一伙伴关系协定的经济效益。
中国和其他14个亚太国家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RCEP 的签署之后，诸多媒体指称，这个占全世界1/3生产总额 GDP、22亿人口的经济圈，有助于巩固中国在亚太区的经济强国地位，并对美国构成挑战。不过，四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学家指出， RCEP 的效益早就透过东南亚国家联盟，也就是东盟加一的机制已逐步实现，而且东盟才是 RCEP 的主导国，不是中国。他们说 RCEP 对中国最重大的效益是进一步打开日本等亚太市场，以弥补未来对美国出口可能的减损。部分经济学家还说，美国有全世界最大的需求市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 RCEP 成员国都要争取供应的市场，怎么可能如部分中国媒体所说的羡慕嫉妒恨被排除在 RCEP 之外。相反的，他们说，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再连任，总统当选人拜登如期上台后，也应该还是会持续推动对美国最有利的供应链去中国化，这才是中国最害怕的地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表示，中国积极加入 RCEP 是为了因应美国自5月以来开始筹组的经济繁荣网络以及可信任伙伴联盟，来推动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在此前提下，他说，中国的盘算是，未来对美出口如果受挫，可以透过 RCEP 将中国制的廉价商品以更低的关税来争取东盟等国的市场份额。邱达生说，中国会是 RCEP 签署后的最大赢家，但包括中国在内的 RCEP 成员国大多是依赖出口的制造供应商，再怎么样都挑战不到美国的买家地位。邱达生向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永远是有一手好牌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在 demand side， demand side 说话，就是说美国那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大家都想要，包括美国自己想要，但是美国现在就是我这个市场不愿意再分给你中国啦。好，所以你现在去搞一个 RCEP 那自己的事情，那最后美国呢，他会慎选他的 supplier， 好，就是说我这个 demand 我要慎选谁是我可以信任的，他不会去偷我的技术，而且呢他 supply 我的东西是 quality， 好，不会去影响到我美国人的健康等等。
邱达生说，美国现在的策略是要遏制中国的廉价品继续倾销到美国市场，并希望美国公司能将供应链从中国移出，甚至移回美国，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因此他说，当拜登明年1月上任后，即便不再承袭特朗普总统所留下的经济繁荣网络以及可信任伙伴联盟，或者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路线，但他应该还是会持续推动对美国最有利的供应链去中国化， 届时失去了美国这个大市场的中国还是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也说，东盟近几年来早就透过东盟加一的机制分别连接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五国的市场，因此 RCEP 是一个由东盟加一扩大到东盟加五的贸易协定，也就是原来的东盟十国，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再并入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由于中国已经和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都已经签订了自贸协定，因此徐尊慈说， RCEP 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日韩三国间首次互相开放市场，也就是说是东北亚市场的整合。徐尊慈向美国之音表示，
它是第一次有一个贸易协定把中国、日本、韩国放进去，因为中日韩三国很多年来的话一直希望谈一个中日韩FTA， 就是我们讲的 CJKFTA， 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办法谈成。但是在 RCEP 生效之后呢，中国跟日本第一次会互相开放市场，日本跟韩国会是第一次互相开放市场。所以 RCEP 如果你排除掉过去十年、十五年来已经有的降税的话呢，当它生效的时候最重大的意义是在东北亚的整合。
徐尊慈指出，以地缘政治来说， RCEP 的签署也代表15个亚太国家已经放下过去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摩擦，包括中国和澳大利亚、中越、中韩间曾有过的外交紧张关系，现在开始共同致力于推动新冠疫情后的经济荣景，并一反特朗普总统所推动的单边主义，朝多边自由化的方向推进。就中国加入 RCEP 的效益，根据华尔街文摘七月中的报道，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商学院创始院长彼得派特里曾经模拟推算过并做出结论，他指出中国就算是 RCEP 的最大受益者也无法抵消美中贸易战的冲击。根据派特里的估算，在中美贸易战下，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巨大，总损失高达3040亿美元。在日本所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简称 CPTPP 下，中国的损失相对较小，只有280亿美元。至于中国加入只有15国的 RCEP 后，收益可达1000亿美元，也就是说 RCEP 15也只能抵消中国与美国贸易战的三分之一左右的负面影响。虽然印度现在已经拒绝加入 RCEP，但派特里说，若印度加入 RCEP， 中国在 RCEP 16的收益更会大幅缩小到只有90亿美元。针对派特里的估算，徐尊慈说，他大致同意中国在各种贸易协议或情况下可能有的收益和损失走向，但真正的效益数据可能要等到 RCEP 明年生效后才能见真章。不过他不认为印度的市场对中国有高达910亿美元的冲击。面对 RCEP 的成功结盟，邱达生认为曾经出任前总统奥巴马副手的拜登应该会朝重返 CPTPP 的方向来推进，以延续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他说，如果 CPTPP 的11个成员国能解冻对美国有利的那些高标准项目，美国重新加入的可能性就会提高，甚至也有可能扩大 CPTPP的成员国，来形成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高品质、高标准、涵盖范围更广泛的自贸协定。他认为，若有了美国这个大市场的加入， CPTPP 的规模和影响力都可能超越 RCEP。 CPTPP 目前是一个人口规模近5亿人的经济圈，约占全球人口的 7%，11个成员国的合并 GDP 超过11兆美元，约占全球的 13%。 在奥巴马的推动下，美国原本是2016年初所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也就是简称 TPP， 12个成员国中的主导国，但倾向单边贸易和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一上台后就执意退出 TPP，因此在美国的缺席下，日本接手推动并于2018年底促成 CPTPP 的签署， 11个成员国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及秘鲁，其中包括日本在内的6个国家也同时是 RCEP 的成员国。不对美国是否会重返 CPTPP， 台湾东协研究中心的徐尊慈持较悲观的看法。他说，除了来自美国内部的阻力之外，拜登也要解决 CPTPP 成员国是否愿意提高标准，以符合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这方面的谈判难度很高，也因此他认为受限于这两大因素，美国要重返 CPTPP 的几率很低。然而即便不加入 CPTPP， 徐尊慈说，拜登还是有其他的机制可以加强跟亚太国家的合作。他说，
美国也跟东协的各个国家都签署了所谓的这个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所以它跟各国都有机制，又有东协美国的高峰会，然后又有 APEC， 所以其实拜登手上并不缺乏可以加强跟这些国家合作的工具或者是基础。
另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 Peter Drysdale 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特别指出，RCEP 的重要性不在其规模大小，或是它从双边升级到多边贸易协定的意义。他说， RCEP 最重要的象征是这些亚太国家对多边主义的坚持。他还特别纠正前总统奥巴马和纽约时报的错误，将 RCEP 误认为是由中国主导。他说，其实 RCEP 还是由东盟主导，中国只是应邀参与。 Peter Drysdale 向美国之音表示，拜登当选人应该将 RCEP 视为一个能与亚洲多边贸易连结的机会，而非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他说， RCEP 将强化亚太区对多边贸易和建立贸易规范的承诺，并进一步扩大为跨太平洋贸易协定的机会。中信国际银行首席经济师廖群也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应邀加入 RCEP， 不是主导国。不过他说，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在 RCEP 15国中的市场影响力应该是最大的。他说，
就等于是我在我这个圈内会有更大的机遇，即使是跟中美脱钩也好，或者其他一些五眼国家来遏制中国也好，起码是一个弥补，也是一个在今后的竞争中就增强自己的竞争地位吧。
五眼国家泛指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五个英语国家所组成的情报联盟。廖群说，美中贸易战让中国的外循环或者出口受到很大的挑战，因此 RCEP 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开发新市场的机会。虽然在互相对等开放的原则下，中国也要向其他14国开放它的市场，因此他说，未来15国市场进一步一体化后，哪一个国家的商品竞争力最高就能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他还说，各成员国加入 RCEP 的经济考量大于政治考量。至于印度最后选择退出，廖群认为政治和经济因素都有。他说，
印度不参加有跟中国的这个政治方面的心结问题，但我觉得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他对这15个国家里面的很多国家都是贸易逆差，所以的话呢，他加入以后他心想的是不是贸易逆差更大了，因为要开放的更多嘛，比如说印度的农业他也不想开放，那如果你加入以后可能一定程度要开放，他从经济上考虑的话呢，我觉得是主要的，他觉得目前参加他并不合算。
由于 RCEP 取消关税品种的比例高达 90%， 对被排除在 RCEP 之外的国家而言，例如台湾，是否就代表因此会被边缘化吗？徐尊慈说，不尽然，要看各国的产业结构。他说，以台湾为例，对各国的出口商品中有5-7%属于半导体、电脑、电子电机零组件或高科技产品，原本就享有世界贸易组织规范下的零关税待遇，因此不会受到 RCEP 的冲击。至于其他30%的产业，包括钢铁、纺织、石化和机械业，他们的产品确实会因为被磕到 5%-15% 的关税而失去价格竞争力。不过他说，厂商也自有因应之道，就是会透过直接到东南亚国家设厂或布局来规避掉这些关税。另外，虽然大部分的产品都经不起关税壁垒的冲击，但徐尊慈说，还是有一小部分的产品因为竞争力高而无惧于各国所寄出的关税壁垒，例如台湾的面膜，即便把高达 40% 的关税转嫁给消费者， 还是有很多消费者愿意买单。因此他说，长期而言，提高自家产品的竞争力也是台湾厂商面对 RCEP 冲击的另外一个因应之道。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一篇强调法治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的文章，周一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的旗舰杂志《求是》杂志第22期上。《求是》杂志这篇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020年2月5号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习近平援引去年19届四中全会的公报说，依法治国是中国实现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那么习近平讲话时隔九个多月公开发表意义何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是什么？美国之音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听听他的解读。魏京生先生好。
你好。
习近平在2月5号中共关于法治的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上述讲话呢，当时中国正值冠状病毒大流行，那么习近平当时呼吁加大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遵守力度，目的是什么？联想到李文亮医生的遭遇，法治与人权的关系如何体现？您的看法？
这就正好说明了中共所说的法治就是如何限制人民的人权，不让人民说话。比如说李文亮医生揭露了那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病毒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觉得这是突破了法治了，法治没有管用，没有把人管住。所以这个他们中共说要加强法治，就是要加强对老百姓的管制，而不是真正的给老百姓权利。
那么在周一文章的最新披露的内容当中呢，习近平要求中共党员和官员加强全面的依法治国，并依法保护人民的权益。习近平说呢，我们要在坚持好、完善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有效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聚焦法律制度的空白点和冲突点，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立改废市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那么习近平说的法律制度的空白点和冲突点指的是什么？您的看法？
也就是说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一套专制的法律呢，就压制人民的法律呢，效率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武汉肺炎发生以后啊，效率好像不是那么好，很多消息就透露出来了。很多人像李文亮医生等等很多人了，他们把消息都透露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他们管这个就叫做法律的空白点，就是控制力没有达到。所谓冲突点是什么呢？就是人们说了啊，我们可以说话呀，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话呢？我们为什么被你们这个动不动就给关起来，什么抓起来等等等等。人们有对这个中共的这些做法呢很反感，有反抗。反抗行为越来越强烈，甚至我们注意到很多人现在反而到法院去控告中共了，控告地方政府。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冲突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他说了很多好像为人民利益啊等等，那都是废话。实际上他就是认为对人民的控制还不够，还要加强。他把这些不够的地方叫做空白点和冲突点，就是人民可以利用法律来控告他们，这叫冲突点。
那么习近平的文章还说呢，当前一些领导干部还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进工作，领导干部心中无法，以严代法，以权压法，是法治建设的大敌。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的现在很多东西呢到底下以后得不到执行，得不到执行以后他就在这抱怨说你们这是纪律不好，这是在党内的抱怨。然后在党外呢，他可以说你们这是心中无法，以严代法，以权压法，说这是法治建设的大敌。实际上他指的就是这些领导干部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听他的指挥，他为自己的权力不够强，在这个方面他在抱怨。
还有呢，就是说习近平的文章说，十八大以来，中共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载入联合国的一系列的决议。这个习近平说呢，要趁势而上，顺势而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方案。那么它这里边主要是指的什么呢？您的看法？
主要指的就是中国要不但现在要控制联合国，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塞到联合国里，而且要改变联合国和整个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中国一个很大的，就是中共一个非常大的图谋吧，就是图谋改变整个国际秩序，要建立共产党新的国际秩序，就是这么一个野心的一个表述。
那么您这方面有什么例子可以举吗？
你比如在联合国里头，他把这个人权委员会拿到手了，靠收买选票拿到手了以后呢，人权委员会就变得越来越不关心人权，而且呢对于各个人权受到侵犯的这些案例呢视而不见，跟实际上就是他正在逐渐改变国际社会在人权方面的秩序，他要创造一个符合他的，就保护他们这些不光他自己，包括他的这些专制盟友的这个创造这么一个新秩序，这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上个月呢，中共中央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旅程制定了路线图，到2049年呢，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呢，中国将建设一个繁荣强大、民主文化先进和和谐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届时中国人民能够享有多大的民主呢？您的看法？
实际上呢，现在共产党的命运能不能到49年呢，我们不能下定论啊。但是他说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那个忽悠人忽悠老百姓的这个口号。人民要享受民主呢，那就得结束这个一党专政啊，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中国不能在49年以前2049年以前改变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话，那中国不可能有什么享受的老百姓能享受多大民主。所谓的繁荣强大民主文化先进和和谐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说法呢他们说了几十年了，可是大家看到的现实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那么您觉得有可能实现一人一票吗？
推翻了共产党以后呢，就可以实行一人一票。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所谓的一人一票呢，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什么，你没有言论自由。所谓一人一票就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到那儿去做一个仪式，做一个样子。现在这中共也一直在搞选举，多少年来的中共甚至在文革时期也有选举。那么这个选举是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因为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既没有言论的自由，人身也没有保障，所以你没有选择的权利，那叫什么一人一票呢？我们不应该仅仅看一人一票，而要看整个这个民主体制是不是建立起来的，人民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没有选择的权利，那你投票也是假投票，没有意义的。
对于目前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现状呢，您的看法？到目前还没有最终的结果。
这次争论非常激烈。这个争论非常激烈呢，我觉得背景也是比较这个明显的，就是说现在美国的这个对整个世界、对外关系和对内的很多政策都在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中，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有争论，这个争论就反映在这个选举上。因为这个民主的选举呢就是人们的一种选择，那么到底选择什么，这个争论很激烈，所以选举也就变得争议非常激烈，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现象。那么最后怎么解决？我想美国的民主制度呢，一个是它有积累了200多年的经验教训，他们知道能够很好的解决。另外呢，我觉得这次的选举过程呢，之所以斗争这么激烈呢，可能有很多东西也需要改善改良。那么美国人自己，美国的民主制度本身保证他有这种自我修正、自我改变的这种能力，我相信这个选举最后会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那么这是不是证明这个民主制度也不成功呢？就是是一个失败的制度呢？
那倒不是，我觉得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种宣传。任何制度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美国这个民主制度呢，虽然它比专制制度那当然是好的没法比较了，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是呢它自己也并不是非常完美的。那么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它还会产生很多这个争论啊、争议啊，甚至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因为不管你是不是民主，你毕竟是人在操作的一个政治体制。那么人性本身呢就有很多的弱点，民主制度对人性的弱点呢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限制啊、控制啊等等，但是呢它并不是完美的，遇到大的问题的时候还会爆发出来。那么今后怎么解决，这是大家运用自己智慧的机会了。
谢谢魏先生。
好的，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内言论空间与政治空间的紧缩，中国长臂管辖的触角也延伸到海外，对海外华人发表的言论进行了日益严密的控制，从政治到学术到社交网络，几乎无孔不入，从而使近年来因言获罪的海外中国公民以及被绑架回国判刑的中国公民或前公民的人数激增。观察人士指出，这种状况与习近平的集权统治以及他在世界上的政治野心有关。
2020年10月23日，美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发表中文演讲，会在坦诚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说，信息网络时代，民主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来自专制国家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下，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更是首当其冲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就反映在被中共当局关押的海外人士王展一案上。2019年10月，就职于芬兰气象研究所的环境科学学者王展博士在入境中国时被当局逮捕，之后便与外界失去联系。他的朋友一个多月后才打听到他的消息。王展在10月15日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并且羁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拘留通知书的签发时间为2019年11月19日。2019年12月，他的朋友在推特上开了拯救公民网展的账号，并组织了自由周五的活动，呼吁人们每周五到中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前面举行抗议示威活动，举牌为网展呼吁。然而直到最近，外界才得知，王展在被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家人被控制，律师也无法与他会面。人道中国主席周峰锁一直关注王展案情，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同类案件中，王展的罪名最为严重，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判刑会很重。他说，像王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人因为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些自由民主的言论，特别是一些维吾尔族人，他们的家人就会受到警告，被跟踪或是被骚扰。更有甚者，这些人回国后被逮捕判刑。周峰所说，推特是重灾区，因为推特是海外最活跃的中文舆论场所，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账号消失、改名，或是突然改换风格，从反贼变为粉红。2019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推特用户遭到中国政府盘查或是拘留，甚至强迫注销账户。此次打击行动是习近平主席将政府的互联网打压行动拓展至国界之外的又一事例。实际上，当局正在将控制延伸到中国公民的网络生活中，无论他们在哪里发帖。2019年7月，明尼苏达大学留学生罗代清回国时被警方抓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说，2018年9月、10月间，罗代清在推特上发布丑化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言论及不雅拼图40余条。2019年7月12日，罗代清在回国时被武汉警方传唤，次日被行政拘留10天。拘留期满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在武昌区看守所。同年8月29日被以相同的罪名逮捕。11月5日，罗代清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目前罗代清已经刑满获释。 罗岱卿被控罪的推文包括其发布了动画《火星鼠骑士》中的大恶棍利伯格的卡通形象，并配有习近平的讲话。罗岱卿已于2020年1月11日刑满出狱。2020年7月19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布声明，该校2019级硕士研究生季子月因在国外社交平台发表不当言论被开除。声明表示，季子月今年1月13日因私出境前往美国，由于疫情等原因滞留未归。3月到6月间，季子月在境外社交平台多次发表涉及南京大屠杀等错误言论。2019年5月，女漫画家张东宁在从日本持旅游签证回国之后，很快就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岸区警方抓捕刑拘。7月28日，又被地方检察院以其漫画作品涉及辱华为由正式批捕，并指控其创作猪头人身系列漫画行为是刻意歪曲中国历史，曲解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违反了中国相关法律。目前他被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他的合作者卢世宁几乎与他同时被拘捕。卢世宁近年来旅居日本，曾经与前往日本的中国大陆年轻漫画师张东宁合作共事，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布张东宁创作的猪头人身系列漫画。2019年5月，当合作者张东宁回国遭捕后不久，卢世宁也在回国内探亲时遭到辽宁省大连市警方抓捕。目前他被羁押于大连市某看守所。2016年9月1日，全屏穿上印有希特勒、习包子和大撒币的白色 T 恤上班，他以希特勒讽刺习近平是希特勒，并将其自拍上传至个人 Twitter。 全屏曾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吉林参与经营家族生意。同年9月30日，全屏向海外朋友透露，他打算在10月1日穿披袭标语的衣服上街。当晚，他给在美国的友人古一发了一则短信，出事了，然后就失踪了。外界后来得知，他被中共当局以煽动侵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目前被关押在延吉看守所。观察人士指出，这些人的推特账户大多都是匿名，中国当局如何知道账户持有者的真实身份？关注网络技术与社会反抗的网站 IUPort 分析，这不太可能是推特泄露账户信息，最有可能的方式依然是最古老的方式，即被身边的人监视举报，如孔子学院、学生会组织及小粉红都有可能成为举报者。1998年，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华裔教授宋永毅申请到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基金，正式启动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构筑工作。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国收集红卫兵小报作为数据库项目的一部分，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资讯的罪名关押半年。关押期间，100多位欧美、澳洲学者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释放宋永毅。2000年2月，宋永毅被无罪释放，回到美国。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北京潘家园一个旧书市场买了一些红卫兵小报，这些在文革期间属于公开出版物，但是国安部却指控他盗取国家机密罪，这个罪名被北京检察院驳回，原因是如果把这些小报说成国家机密，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要被关。后来他的罪名被改为收集情报信息。宋永毅教授认为，中共之所以抓他，是针对他的文革数据库项目。宋永毅说，要破坏这个项目，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主编给关起来，不是吗？另外，著名学者林培瑞、黎安友也因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意见上了黑名单，无法得到赴中国的签证。林培瑞、黎安友均为著名汉学家，对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人权状况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实际上，在海外一些做文革、六四运动、土改等敏感历史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来自中共政府的阻扰。纽约学者胡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对于地道的美国公民不敢乱来，但对中国人，哪怕是已经脱籍，就会无所顾忌。他注意到，近年来，言论自由的门槛越来越低，特别是国安法的实施，更是为中共抓人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一个月后，华尔街日报8月19日报道，部分美国顶尖大学的课程为了避免学生遭到中国政府以国安法起诉，准许学生在特定课程上以匿名方式上课以及参与讨论。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楚克斯、哈佛商学院政治学教授任美格以及宾州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金俊远的课程，因为涉及到一些敏感内容，比如新疆在教育营、香港、台湾等话题， 特别著名课程涉及被中国政府视为政治敏感议题的内容，允许学生匿名交作业和参加讨论。2019年3月，人权观察发表报告《中国政府威胁海外学术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压力导致学术自由受到多种不同威胁。中国当局长期监督和实施针对中国学生、学者以及世界各地中国研究者的监控。中国外交官也常常抗议学校邀请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人士到校演讲，例如达赖喇嘛。据人权观察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导致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威胁，还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因为害怕他们的发言被其他中国学生记录下来，向中国当局打小报告。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结他对课堂监控的担忧说，这不是个自由的空间。另外，有些学者在海外受到中国官员的直接威胁，使他们不敢在课堂或其他场合批评中国政府。人权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共对政治犯的追捕和迫害都是最为严重的。对于一些被他视为严重威胁其政权的民运人士，甚至采取诱骗或绑架手段。居住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闯，多年来一直关注政治抗争人士的遭遇。他说，据可靠估计，从1980年代初期至今约40年，在海外从事反对中国政府行为，以及因某种原因逃离中国的民运人士、宗教人士，以及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人士的人数不低于百万。一般来说，中共采取的办法包括列黑名单禁止返回中国、收买渗透分化、污名丑化打击、以国内家人和相关人员为人质威胁消声，甚至逼迫自愿返回中国。当然还有个别人疑似被暗杀，如李志绥、张宏宝等。据陈闯闯介绍，最早两例被从国外绑架回中国的分别是2002年王炳章和2004年彭明，此前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曾听说发生此类案例。鉴于王彭二人的影响力，特别是他们主张武装革命路线，中共认为把这二人留在国外危险太大，并且难以控制，所以宁愿花巨大代价绑架他们。目前，王炳章以间谍和恐怖罪被判无期，至今已经在广东单独关押了18年，仍未获减刑。彭明以恐怖罪被判无期，12年后暴死湖北狱中。据狱友透露，他之前保持健身，健康良好，死因引起怀疑。实际上，彭明2000年出逃中国后，中共就一直在试图骗他回国，为此抓了不少人，逼迫他们配合当局抓他。此外，2006年，加拿大公民侯赛因·塞利尔在乌兹别克斯坦时被中共引渡回国，然后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无期徒刑。陈闯闯说，绑架引渡的案件在习近平上台后都突然暴增，比如中共在2015年10月于泰国绑架瑞典公民魏民海，2016年1月在泰国抓走前国安县人李鑫，2015年12月从香港绑架书商李波，2015年10月在缅甸绑架星星贤、唐志顺、包萌萌，2017年1月在香港绑架加拿大公民肖建华，2017年3月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被关进泰国移民监，差点被湖南警察带回中国等。陈闯闯说，这些案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和习近平开启的天网追贪行动有关，二是涉及其他高度敏感人士。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对海外言论空间和政治空间的打压与习近平的统治有关，他一方面在国内加强集权，制造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世界上展示其咄咄逼人的政治野心。而听命于中共的公安、国安、外交各部门，为了对习近平表示效忠，在长臂管辖上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们要么直接向外国政府施压，要么采取强迫手段，让身居海外的人士不敢公开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中国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以解决僧多粥少、社保基金缺口扩大的问题。有观察人士称， 中国未富先老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迫使中国当局不得已而为之。但中国人口结构畸形发展、权贵占用过多资源以及社会保障不公，才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中国的退休制度实施了数十年之后，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不过，当时的中国民众，尤其是要到退休年龄的干部职工，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并不理解，因此抵触情绪很大。又鉴于此，中国有关部门2017年推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被迫搁置。中国当局目前尚待推出一套完整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供民众讨论和提出意见。不过，同几年前相比，中国民众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接受度似乎有所提高。观察人士称，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提上日程，并在今后五年内开始实施，是因应中国人均寿命延长、老龄人口占比持续扩大、养老金支出无法维系，因此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隶属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今年6月11号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说，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在加快，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2.54 亿，占总人口比例 18.1%，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76 亿，占总人口 12.6%。 报告预测，在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 2.1 亿，约占总人口数 15%， 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接近 3.8 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27.9%。 观察人士称，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在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向重度老龄化社会迈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越来越不堪重负。中国社科院2019年4月10号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至2050称，到2035年，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耗尽。该报告说，如果按照退休年龄60岁来算，到2035年，最后一批80后也只有55岁，没有达到退休年龄。也就是说，80后很可能成为无养老金可领的第一代。2020年8月10号，中国财政部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48 万亿，下降 15.3%， 与此同时支出 3.6 万亿元，增长 6.5%， 收支缺口达到1200亿元。该报告预测，今年社保基金预算将首次出现约5000亿元的缺口。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说，只要一个社会人口发生了老龄化的问题，延迟退休就是不可避免的。
确实这个社保呢入不敷出，这个呢也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因为自从那个计划生育以后的话，这个人口老龄化就很严重，工作的人呢是没办法支付退休的人，这个问题呢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现在呢可能刚刚才开始，才刚刚开始表现出来，以后的话可能还会更加严重。因为我们看看一下，就是说是老龄化比较厉害的，走的比中国早一点的，比如说像日本啊、韩国啊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是会比较严重了。所以说的话这个是个不得已而为之。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通常都伴随着该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社会福利和健康得到保障、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例如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世界健康统计的调查显示，全球预期寿命排名第一的是日本，为 84.2 岁，其次是瑞士的 83.3 岁，德国的 80.9 岁，美国的 78.6 岁，中国为 76.4 岁。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严重，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2019年的统计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例已超过 28%， 名列世界第一。 被解决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年限延长、养老金不足和缺口加大的问题，日本内阁会议今年3月通过国家公务员法修订案，将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从2022年度开始实施，每两年延长一岁，到2030年度最终延长到65岁。此外，日本法律规定60岁是退休年龄，但是65岁才能够领取养老金。美国也是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比大约 16%。 与日本不同的是，美国从1935年就把领取全额社保退休金的年龄定在65岁。1961年社保法修订后，退休制度规定，无论男女年满62岁，工作累计超过40个点可以退休领取社保，但要第一年扣减，最多不超过 30%。美国的社保法还对不同年龄段领取全额社保的人作出规定，即1937年及以前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5岁，1943年至1954年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6岁，1960年及以后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7岁。美国2000年的社保法修订还鼓励人们延迟领取社保，从符合领取年龄起，每延迟一年奖励 8%， 延迟的最高年限为70岁，领取额不得超过基数的 130%。 美国推迟退休年龄，奖励延迟领取社保，主要原因也是社保基金入不敷出，面临2033年社保系统破产的局面。因此，由美国国会议员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9岁。根据测算，若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美国社保基金缺口将减少 18%， 若推迟到70岁将减少 44%。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养老金不足是个世界范围面临的挑战问题。他说，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养老金的问题是未富先老，即中国富足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却要后来居上，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很大问题。
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养老这些问题，说实际上指的是大部分的一般的那些城市居民，但实际上中共对他那些机关干这些人养老，包括中共自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了，他们自己的养老呢早已经做了周详的安排，退休金养老金付的最高的呢就是中共这些权贵阶层，这个庞大这个官僚体系，他们每年都是这么多人在退休进入退休，那你要养活这些人，那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对社会来说就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这就是超出其他正常国家的负担。中共的权垄断导致财富集中，财富贫富分化，中共的高干他这些很小有0.1%的人呢占了那个医疗资源呢低于下面10%的人，这种呢实际上无疑的加剧了这个养老金的负担。
谢田教授还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共197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年轻人减少。他说，尽管中共在2015年开始放开二胎，但是城市住房、教育、生活费用的高企使适婚适育的年轻人不愿意多生孩子，这不仅导致人口结构畸形发展，还加剧了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此外，谢田教授说，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去年新冠病毒爆发后，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特别是那些中小企业减产或关闭，本应缴纳的五险一金也大幅减少，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保基金缺口持续扩大。
所以呢，你一看到就是说这个养老金，一个是呢它要支出的增加，然后呢又被这个贫富差距加大，中共特权阶层呢砍掉了一大部分，那再加上现在这个养老金交保费上缴特权又在减少，所以它肯定就是出现问题了，肯定是入不敷出的问题了。那入不敷出的话呢，我想他现在想继续开征增加更多的加税，这个也很难，但是呢至少推迟这个年龄呢，这个才是看来是势在必行。
谢田教授还指出，中国社保基金的监管不完善，挪用盗用的腐败和违法案件也时有发生，这加剧了基金不足、缺口加大的问题。 针对中国居民预期寿命延长、社保基金不足的问题，陈朝晖教授说，中国在经济发展状况不如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要解决社保基金不足、缺口不断扩大甚至将破产的问题，关键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开源和节流。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延迟呢就是个节流的问题，就是让你一个人你领取养老金的那个年少一点。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必须要通过政府补贴啊。像中国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你必须要通过开源。什么叫开源呢？就是你如果是钱不够的话，你要想办法呢，就是把这块窟窿给补上去。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就是一直在说的，也是说了好多年还没有执行呢，就是个房产税的问题。一旦征收了房产税的话呢，就是填补这个社保基金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不过陈朝晖教授说，中国政府研议要征收房地产税由来已久，但是业界和民众反弹很大，一直无法推进。但是他指出，征收房产税是个趋势，即使目前无法推动下去，未来势必要实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美国南卡大学艾肯森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中共在退休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城市居民能够享受，但人口众多的农村居民却被排除在外。不过他强调，中共目前面临各种困境和问题，包括整体经济发展恶化、社会形势恶化、外部环境恶化等，这些维系中共政权存亡的问题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总部在深圳的同方全球人寿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和风险管理研究中心11月10号发布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称，2020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比2019年的 6.15 上升了 0.8 个百分点。退休准备指数8-10为高准备，6-7.9为中等准备，6以下为低准备。该报告显示，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比例在过去5年中明显提高，从2016年的 63% 上升到2020年的 79%。 报告称，延迟退休年龄接受程度的增加为中国政府适时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在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引渡要求拘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近两周年之际，针对这一引渡案的新一轮聆讯11月16号在温哥华展开，辩控双方就执法部门在拘押孟晚舟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滥用问题继续对证人进行交叉质询。
星期一开始的聆讯将持续10天，继续原本11月初结束的聆讯。由于上一轮质询超时，法庭认为有必要安排更多的聆讯。上一轮证人质询聆讯10月26日开始，为期5天。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皇家骑警的相关证人在庭上接受讯问。加拿大司法部随后发布声明表示，此轮聆讯并非审判，法官也不会在聆讯结束时作出裁定，而聆讯中的证词可用于后续关于程序滥用的辩论。华为公司为孟晚舟聘用的律师团认为，在孟晚舟被拘押的过程中存在程序滥用的问题，违反了孟晚舟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希望以此获得法庭终止引渡程序的裁决。根据目前的法庭排期，关于此案中程序滥用是否成立的聆讯将在2021年2月16日至3月5日进行，而关于是否引渡的聆讯则将于2021年4月26日至30日举行。加拿大法院已于10月上旬裁决支持加拿大司法部不向孟晚舟律师提供大部分涉及保密特权的文件，包括加美政府部门间相关电子邮件。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公司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涉嫌银行诈欺，根据双边引渡协议要求加拿大协助拘捕并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飞抵温哥华，准备中转前往南美洲，在机场被扣留后拘捕。中国为了报复，2019年抓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 这被普遍视为中国的人质外交，以向加拿大施压，释放孟晚舟，令加中关系跌入低谷。中国在否认人质外交说法的同时，多次要求加拿大释放孟晚舟。此外，2019年还判决另外两名被控走私毒品的加拿大人死刑，同时禁止进口大批的加拿大农产品。在加拿大与中国关系不断恶化之际，特鲁多总理多次对中国的胁迫外交表达不满，最近一次则是在11月11日。特鲁多表示，中国就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事件向加拿大施压，但加拿大不会屈服于中国的胁迫外交。上个月，加中爆发又一轮外交风波。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10月15日在一次视频记者会上把香港亲民主抗议者说成暴徒，警告加拿大不要给他们政治庇护，还称如果加拿大真正关心在香港的30万加拿大护照持有人的健康与安全，以及大量在港的加拿大公司的利益，就应该支持中国政府为打击暴力犯罪所做的努力。丛培武的说法引发巨大争议，招致加拿大朝野的严厉批评。加拿大批评中国采取胁迫外交，中国则驳斥说加拿大纵容反华言论。
随着香港时局不断发生动荡，以及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今年到台湾留学的香港学生大幅度增加，以致台湾成为香港学生的首选目的地。
香港明报引台湾驻香港经济文化办公室提供的数据，今年有2700多名香港新生办理入台证到台湾留学，明年到台湾读书的港生人数预计达3000人。此外，今年香港到台湾读书的学生申请人数达5300人，比去年同期增长44%。台湾驻港经济文化办事处教育参事马湘平认为，港人曾经热门的升学地欧美等国疫情较为严重，当地学生要转为网上学习，只有台湾疫情防控做得很不错，受到很多国家肯定。台湾院校在疫情期间仅延迟开学，之后正常上课，台湾当局中陆续允许海外学生回台就学。马湘平认为，港生可能认为到台湾读书比较安全，他甚至相信有学生会因疫情更改升学地点。总部位于香港的海华服务基金表示，自由安全的环境以及负担得起的学费，也让台湾在香港学生中具有吸引力。海华服务基金是台湾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服务机构，为那些希望赴台留学的人士提供帮助。赴台留学的香港学生大幅增加，还因为台湾提供多种学科。马湘平说，香港的大学专注于商业和金融，而台湾的高等教育机构涵盖了更多的领域，包括工程学，这是香港学生最喜欢的专业之一。另外，台港文化相近，学费较低，都被认为是香港学生选择台湾大学升学的原因。香港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台湾实习，最长可达一年，在台湾工作满5年且工资达到一定门槛的人，有资格申请台湾永久居留权。据台湾劳动部数字，截至今年9月，有近490名香港学生在台湾毕业后获准于当地工作，人数比5年前增长1.3倍。过去数年来，香港申请到台湾定居的人数每年平均至少5000人。不过，香港去年爆发反送中抗议后，2019年总共有7332人港人申请移居台湾，这一数字被认为创下年度港人申请移居来台人数新高。据联合新闻网，今年1到7月已经有4775名香港人申请移居台湾，接近每年至少5000人的平均数。中国今年6月底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等剥夺港人自由的措施以来，台湾已成为一个最可取的迁徙地点。台湾联合新闻网预计，如果以今年申请人数估算， 到今年年底，港人申请移居来台总人数有望突破去年。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